今天我们接着来欣赏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一首名篇《醉花阴》，薄雾浓云愁永昼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词《醉花阴》，李清照。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橱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这首词很显然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啊思念赵明诚的，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那首词一样。赵明诚此时正在山东莱州为知州，而李清照呢依然住在青州，两人呢分居两地。李清照啊特别写下这首词寄给丈夫，表达自己的一番愁思和相思之意。头一句说薄雾浓云愁永昼，一整天呐，愁云惨淡万里凝啊，又是薄雾又是浓云，说明天气不好。其实我看不是天气不好，是他的心情不好。人的心情不好就是艳阳天，看上去啊都像是有雾霾一样。瑞脑消金兽啊，自己独自个儿看着这香炉里的瑞脑香啊，渺渺的青烟飘出，哎，一整天就是在愁云惨淡当中度过，真是百无聊赖。要是日常的普通日子也就算了，偏偏今天是个佳节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这是王维的诗，到了李清照这儿，这可以理解为每逢佳节倍思他呀。这他是谁呀？赵明诚啊。佳节又重阳，重阳节干嘛呢？重阳节和家里人和亲人啊，登高望远，登高踏青。总而言之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这就是个佳节。如果家里人不在身边，孤零零只有自己一个，这就不算是个佳节，这就是个什么呢？这就是个苦闷的日子。玉枕纱橱，枕头是好枕头，床上的帷帐也是好帷帐，可是啊一点都不温馨，一点都没温度啊。半夜凉初透，睡到半夜啊透心凉。夫妻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是吧，在闺房里头那是一个温馨，就是走到院子里一块携手同行吟诗作赋，那也是一种温馨。可是现在呢，大白天的一整天盯着个香炉，渺渺青烟，盯着这天气也是阴阴沉沉，盯着这家里头也是到处都是一股子凉气儿，啊！白天不好过，夜晚更难挨啊，坐不住，睡不宁，最难将息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俩字儿，相思。总算挨到黄昏时分，这个重阳节总还是要过的。这中国古人呐，对各种节日节令那是非常的重视啊。重阳节这一天，亲友团聚，相携登高啊，遍插茱萸，饮菊花酒啊。可是现在呢，丈夫不在身边，遍插茱萸少一人，真是别有一番凄凉的滋味在心头。没办法呀，还是得喝点酒吧。把酒赏菊本来就是重阳佳节的一个重点的节目，也许是为了应景，傍晚时分咱们的词人李清照终于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强打精神，东篱把酒黄昏后。这东篱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借鉴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所以倒也不一定非得是他们家真有一片东篱。哎，总之吧， 这把酒啊就得有所凭借。这东篱从意象上来讲，那就是最好的凭借，因为东篱把酒必然有美局在侧。哎，所以三杯两盏淡酒也许能稍稍缓解一下自己的愁怀，可没想到反而在他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波澜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。在这黄昏时分，本来就是愁云惨淡，再喝一点酒，看着菊花，那种心情真是难以忍受。而且这股香气，他用了四个字叫暗香盈袖。这香啊，它不是明朗朗的飘到自己的身边来，而是偷偷的悠悠的来到自己的身边，而且是暗香盈袖，透露出这点香气啊，也是那么的孤独。菊花的确开得非常的繁盛，一边饮酒一边赏菊，如果有心中的那个人在身旁，那必然是非常的欢乐。可是现在呢，却只能触景伤怀，菊花再美再香也无法给那个远在他乡的人分享，所以实在是提不起精神，写不出来东篱把酒的重阳的那种节日的氛围，只好写一句暗香盈袖。那这句词啊，让我们想起了汉代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当中的有这么两句：沁香盈怀袖，路远莫致知啊。你这袖子里边的沁香就是再多，路太远呐，你那位心上人呐，他无法感知到啊。所以说啊，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跟他人分享，分享比独享那要快乐得多。现在重阳佳节，一个人只能感受到这暗香盈袖。北宋初期著名的诗人林逋有两句诗也写的是暗香：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呢。可见啊，这暗香也是一种传统的意象，可是用在了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恰切，因为在林逋那个地方啊，只是写了香的一种形态，可是在这儿这暗香就透着一种孤独和寂寞的意味。江淹在他的别赋当中说：黯然销魂者，为别而已啊。的确如此，莫道不销魂呐。哎，说到销魂这件事儿啊，实在是让人情不自禁。不要再说销魂之事，我此刻已然销魂啊，千万别再说了，你再一说啊，我更加难堪，不能忍受。说来说去啊，作者已经不堪此刻的情景了，于是匆匆离开东篱，要回到闺房。可是晚来风急啊，这一阵秋风把帘子卷起来了。哎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啊，顿时引发了作者无限的感慨。不管眼前的风光如何，不管美酒多么的让你心暖，那个他只要不在我的身边，一切都是发凉。总而言之，这词啊写到这个地步，作者可以说把他全部的思念、全部的情绪都集中在了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啊。菊花本来在秋风中就很瘦弱，我比菊花更瘦弱，我瘦弱在我的情感，我瘦弱在啊我对他的无比的思念。我这一瘦，打不起精神来，酒也喝不下，饭也吃不进去。所以我们说啊，整篇的词最终的落脚点，它的词眼就在这一个瘦上。李清照的词的确写得非常的精粹，虽然整首词所表达的不过只是对丈夫的一片相思和思念，这样的主题 也是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传统主题，但是传统主题要生新，那可真是难上加难。而这首词从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，一直到最后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，可以说字字珠玑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对于相思这个传统的主题有了新的感知、新的认识、新的体验。什么叫好词？什么叫好诗？就是继承传统，还能超越传统，创造出对于生活的全新的感受。李清照之所以能写下如此感人肺腑、让人感同身受的这么好的绝妙好词，归根结底是对于赵明诚的情感非常的深。据说啊，这首词写完之后他就寄给赵明诚了。赵明诚接到词之后啊，非常的叹赏啊，自愧佛如啊，我也得来一下。于是闭门谢客，废寝忘食三天三夜，据说写了50阙。有人说这50阙词就是50首，也有人说是25首，不管怎么说至少也得20多首。赵明诚啊挺贼的，他把自己写的这些词和李清照这首词混杂在一起，交给自己的友人陆德夫，说你看看，最近啊我用了点功，写了这么多词，你觉得哪首写得好？这陆德夫啊虽然不是个特别著名的词家，但是眼光还是比较独到。把玩再三，最后得了个结论啊，说只有这么几句是绝佳的。赵明诚，哪几句？回答说，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啊。赵明诚听完之后就知道这条道路就不要再发展了，自己跟老婆之间的差距那不是一格两格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即便在陆德夫看来，这首《醉花阴》最精粹的句子，全部的词眼儿就在最后这三句话，人到深情处必有佳作。李清照也是如此啊，他跟赵明诚之间那的的确确是古今夫妻中的楷模，他们彼此相亲相爱相知还相敬。特别是在当时的北宋王朝啊，政治斗争很激烈，这些仕途上的人们命运多变化，赵明诚一度受到政治上的风波的影响啊，离开了仕途，只好与李清照回到了青州老家。哎，回到青州之后，李清照为他们青州的居所取名归来堂，给自己还取了一个号叫义安居士。我们大家一看就明白，这个归来堂是由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这个题目上来的。这义安居士啊，是来自于归去来辞当中的两句话，以南窗而寄傲，审容妻之义安呢、啊。意思是说啊，我靠在窗下寄托我傲然的情怀，房间虽小仅能容妻，内心却非常的满足。在山东青州啊退居的这10年，应该说两个人是相间最长的时间，也是两个人共同致力于金石碑刻书画文物的收集整理工作的10年。这10年凝聚着他们的爱情、友情与知己之情。李清照在晚年把他们夫妻的这一段生活都记录在了《金石录后续》当中啊。比如说啊，每次当他们得到了一批珍稀的古人字画、青铜器皿，夫妻两个必然反复观赏点评，白天呢把玩一整天仍旧感到不满足，晚上继续看，夜深了还不想收起来，只好强行规定在点完最后这一根蜡之后必须睡觉。这些文物字画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乐趣，他们不仅是收藏啊， 而且他们也在收藏当中学习。据李清照的回忆啊，夫妻两个经常吃完饭之后坐在归来堂里烹茶，然后两个人说，就在这一堆书里边，某一件事儿记录在这本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，谁先能背得出来谁就先饮茶，另一个人呢你就输了，不能饮茶。李清照说自己啊记性比较好，常常呢能够背得下来在第几页第几卷第几行啊，一中奖就要喝茶，非常得意，结果举杯大笑，茶杯啊都倒了，泼得满身都是茶，奖品也没了。哎，这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的生活呀。赵明诚搜集文物，上至上古时代，下至隋唐五代，以至当朝，从青铜遗鼎之器到书籍字画，无所不有啊，家里边的书籍字画堆积如山呐。李清照说啊，对一个读书人来说，这样的快乐正在声色狗马之上啊。书多了就得建立档案，建立家庭图书馆呐，而且还正儿八经的用登记簿子把所有的在册的书籍都登记上，谁要借阅一定要登记，就像咱们现在到图书馆去借书一样，还回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上面那书啊的痕迹都开抹干净，绝对不能把书弄脏了。李清照自嘲说啊，当初收集这些文物书籍本来是为了追求快乐，谁能想到越收越多，弄得两个人反而小心翼翼，再也没有了当初那种坦然从容的心态。你说人家两口子这日子过的那能不快活吗？李清照总结的时候说啊，甘心老是相依，就愿意这样两个人一起慢慢变老啊。而且赵明诚自己也说，他收集这些文物字画绝对不仅仅只是为了把玩之爱好，而是为了能够补救文史著作记录之不足，对国家社会也是很有好处的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这《金石录》的完成在赵明诚来讲就完成了一部非常重要的金石学的著作啊。里边所藏的金石拓本2000多种，成为继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之后规模更大更具文物和史学价值的金石学专著。赵明诚也因此成为宋代最为杰出的文物收藏家和研究家之一。赵明诚写成的这部《金石录》里头当然也饱含着李清照的功劳，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他们两口子夫妻两个人共同协力完成的著作，也是他们幸福美满婚姻爱情的结晶啊。赵明诚对于他的妻子易安居士那是饱含感激之情的。据记载，李清照31岁的时候啊，让人给他画了一幅肖像，赵明诚特地在这幅肖像上题词，词曰：清丽其词，端庄其品，归去来兮真堪写饮啊。清丽的容貌，端庄的品质，淡泊的人格，我们一同回到那乡间的田园，易安居士啊真是我的神仙伴侣。你想想看，赵明诚和李清照感情这么深厚，又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，现在赵明诚在外边做官了，留下李清照一个人独守闺房，他怎么能不伤心？他怎么能够不说出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她丈夫不在她身边她就人比黄花瘦，如果赵明诚在她身边陪伴，她可能就像牡丹花一样很茁壮的绽放。古人说啊，女为悦己者容，李清照之所以在凤凰台上一吹箫这首词里头说她起来拥自梳头，任宝链沉满日上帘钩，那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丈夫不在身边，她无心装扮自己，就是装扮起来了又能给谁看呢？ 我们刚才讲过了他和赵明诚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投意合的这些故事，就是为了说明他的词为什么能够写得如此的深入，为什么能够写得如此的沁人心脾。情到深处必有佳作啊，更何况李清照本人有着高超的艺术的才华，艺术的手法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写诗的人都是在写自己的一颗真心，有了这颗真心才能打动读者，才能让后代的人读到这首词，读到这样的作品感同身受，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些古典诗词的美妙之处。因为古典诗词的美妙也就是生命的美妙。好，最后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词。醉花阴，李清照。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橱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好，今天就是这样，咱们下一次再见。